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6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致函全球本堂神父，教宗指出，善用信友的奇恩建设福传的教会。甘迪诺、无原罪、童真玛利亚、乌苏拉女修会30年在波兰为促进生命努力，撒哈拉以南非洲克莱尔修女中心为智障儿童带去援助与希望。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5月2日发表了一封致堂区主任司铎的信函，对神父们充分表达了慈父的关怀，鼓励他们为教会的益处和他们蒙召的使命努力前行。这封信函签署的日期是教会会议秘书处与圣座圣职部共同举办的国际会议闭幕日，来自世界各地大约300位本堂神父从4月29日至5月2日在罗马参加本次会议，探讨同道协行的精神，为今年10月将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第2会期做准备。首先，教宗强调，同道协行的教会需要他的本堂神父。他写道，如果堂区团体不让所有受洗者参与宣扬福音的这唯一使命，以致作为他们生活的特征，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成为福传的同道协行的教会。如果堂区既不同道协行，也不传报福音，那他就称不上是个教会。教宗期许在所有的堂区内，福传的门徒们满心欢喜地走出去返回来，堂区团体总是伴随着祈祷、共同分辨和使徒的热忱宣报福音，团聚在团体内一起掰饼。在信函中，教宗给本堂神父们提出3个建议。首先是嘱咐他们收获圣神在天主子民中播种的果实。教宗写道，要秉持信德的意识，去挖掘、鼓励并发扬信友们的各种不同的奇恩，无论是渺小的或是高超的。我相信透过这种方式，你们会发掘出许多隐藏的宝藏，会发现在传福音的重大使命中，你们没那么孤单，从而体验到真正灵性父亲身份的喜悦。这灵性父亲并不是出类拔萃，而是激发出他人的许多珍贵潜能，无论他们是男人还是女人。教宗的2个建议是邀请本堂司铎们实践在圣神内交谈的方法，这对世界主教会的进程有很大帮助。分辨是同道协行教会牧灵行动的关键要素，它因着在牧灵范畴内的实施，开启出教会生活的具体性，分辨其神恩，明智地托付工作与服务，在圣神的启发下计划牧灵的旅程，超越简单的活动规划。教宗建议的第3个关键词就是兄弟情谊， 及与斯铎弟兄和主教的分享，教宗写道：如果我们不先做孩子和兄弟，我们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灵性父亲。如果我们不先活出共融和参与，我们就不能在托付于我们的团体内激发共融和参与。事实上，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可信赖的，我们的行动才不会破坏他人已经建立起来的一切。教宗敦促堂区司铎们关注今年10月份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第二期会议，在日常的服务工作中成为同道协行的传教士。教宗确信倾听司铎的声音非常重要。最后教宗写道：倾听本堂司铎们是本次国际会议的目的，但这不可在今天就结束，我们需要继续倾听你们。甘迪诺乌原罪童真玛利亚乌苏拉女修会明年庆祝在波兰服务30周年。该修会于1818年由德朗马东纳神父在意大利贝加莫的甘迪诺创立，其宗旨之一是通过对爱的教育来服务人群。甘迪诺乌原罪童真玛利亚乌苏拉女修会的修女们于1955年来到波兰的德罗西琴，随后到了莱吉奥诺沃。修会在波兰的全权代表劳拉波斯奇修女接受了本新闻网的访谈，讲述了他们在波兰的工作。以下是访谈的内容。劳拉修女指出，他们在波兰最重要的工作是在莱吉奥诺沃的若昂保罗二世中心进行的促进生命工作。该中心于2006年成立，其中的未婚妈妈之家接待所有处境困难的未婚女子和他们的婴儿，以及仍在怀孕待产的女子。劳拉修女强调，每个孩子从母亲受孕开始便已经是个孩子。修女继续说，我们也接待那些在孤儿院或已被收养却有意独立的女子。这个未婚妈妈之家当然有她的规矩，但修女也尽力使家里充满家庭的气氛，因为我们最重视的是人。修女们在平信徒员工的协助下，每年3次安排一系列的艺术、音乐、刺绣、剪纸工作坊，为女孩子们提供学习的机会，增强他们的竞争能力。参加了工作坊的女孩子们都非常满意，她们非常渴望参与这些活动。劳拉修女表示，外来的支援对他们的工作有极大的帮助。她说，波兰人慷慨大方，在未婚妈妈之家的女子得到许多来自一些基金会和个人捐助的帮助，有些已经离开了未婚妈妈之家的女子还继续得到帮助。修女说，我们在波兰和意大利有很多朋友，他们帮助我们去帮助他人。修女们在莱吉奥诺沃开设的生命摇篮也已经服务了11年，还救了一名小女孩的命。此外，修女们在那里也负责主持一所幼儿园和一个心理咨询机构，他们也带领一些祈祷团体。劳拉修女说，我感谢天主让我在波兰服务，我从这里的人身上学习了很多，付出的多，收获也很多。甘迪诺乌原罪童真玛利亚乌苏拉女修会于1818年由德朗马东纳神父在意大利贝加莫的甘迪诺创立，其宗旨之一是通过对爱的教育来服务人群，尤其是儿童、青年和妇女。除了意大利和波兰外，该会的修女们也在埃塞俄比亚、厄里特里亚、肯尼亚、巴西和阿根廷服务。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族群内，智力障碍的人常常被边缘化。圣母圣心孝女会的克劳迪亚修女如此说道，她曾经在塞内加尔工作，又前往毛里塔尼亚服务了8年，在毛里塔尼亚罗索城的克雷尔修女中心陪伴智障孩童。这类智力障碍的孩童，一方面被视为是灾祸，另一方面又被看作是吉祥物。克劳迪亚修女如此开始讲述道，克莱尔修女中心的计划起初是通过家访的形式进行的，这是一项基础活动，以传教的名义让他们了解并经历所服务的人们的现实状况。修女们每周2次前往毛里塔尼亚罗索城周边的村庄。克劳迪亚修女所在的团体圣母圣心孝女会自2014年起在那里传教。她解释道，毛里塔尼亚罗索是塞内加尔罗索的姊妹城市，因为他们拥有相同的名字，被塞内加尔河隔开。修女继续说，通过家访我们注意到不同族群对待智障儿童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一边他们是受欢迎的幸运儿，因为他们在外乞讨能够带来金钱和物品，另一边他们被看作是灾祸，被家族边缘化。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照料这类儿童的期待，克莱尔修女中心致力于提高各个层级的认知，包括家庭层面、社会层面、宗教层面、政府层面、国际层面。克劳迪亚修女说，我们经过数公里，有时坐在沙背上，看到脑瘫孩子们被对待的方式，我们不禁流下眼泪。我们难以接受这些行为，不论他们被看成吉祥物还是灾祸的预兆。教宗基金会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该基金会由北美的天主教徒成立，与圣父教宗和教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旨在为世界贫困人群带去主基督的爱。教宗基金会捐赠了一个16座的小型巴士，以便于每日接送儿童往返克雷尔修女中心和住所，还有其他的机构和非营利组织通过社会事务部对孩子的父母们做出了一些举措。然而要消除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种族迷信，我们仍然有很多路要走。克莱尔修女中心接纳从出生起至14岁的智障儿童。克劳迪亚修女说，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快乐是天主的恩典，也正如圣经中所载的那样，当这些孩子通过自身能力学习画画、唱歌、写作、制作模型、玩耍时，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孩子们在中心里创造了许多杰出的、不可思议的东西，他们的聪明伶俐告诉我们，这些孩子们的世界有时也会给我们带来惊喜。修女最后总结道，一位智者曾经说过，生活的诀窍是爱你本分所做的事，而不只是做你所喜欢的事，这就是我的诀窍。新闻时事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我国的知识分子对我们天主教一向不太重视，而且没有什么好感。在他们的心目中，天主教是一个洋教，好像洋布、洋火甚至鸦片一样，是从外国输入中国的。所以在我国以前的 读书人中接受教会的宣讲而信仰耶稣基督的，不能说凤毛麟角，也是屈指可数的。回顾我国近200年来的历史，多数中国人不信天主教，就是在天主面前也还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今天情形不同了，我们的国家已经独立，生活在我们国家内的天主教徒也完全和所有同胞们休戚相关，一起度同甘共苦的生活。况且由于他们所背负的历史包袱，他们往往要被别人歧视，受到种种不公道的待遇。他们中有的不能忍受，掩饰了他们的信仰，但是有的却能承受压力，更表示了他们信仰的真诚。这样的天主教徒实在是耶稣基督的活见证，谁看见了他们的榜样，依然固执拒绝相信耶稣和耶稣所亲自创立的天主教会，那么他就好像下面那段圣经中所说的法利赛人。耶稣也要向他说，无论谁说话得罪了人子，还可以赦免，但说话得罪了圣神的，今世来世都得不着赦免。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亵渎圣神的罪。攻读马窦福音第12章第31到32节。为此我告诉你们，一切罪过和亵渎人都可以赦免，但是亵渎圣神的罪必不得赦免。凡出言干犯人子的可得赦免，但出言干犯圣神的，在今世及来世都不得赦免。对这段圣经，我们可以首先参考马窦福音上的注释，上面写说，亵渎或干犯圣神的罪不得赦的缘故，不是因为赦罪的权柄受到限制，而是因为犯此罪的人利益闭眼，不看真理，缺少了得赦必具的痛悔条件。在天主教教理上也有这样的话说，天主的仁慈固然无限无量，但谁若故意拒绝天主的仁慈，不愿悔改，就是不接受罪过的宽恕和圣神所提供的救援。这样的固执顽强能够导致死不悔改，永远丧亡。从圣经的注释和教理上的话可以看出，人心的悔改与其罪过的赦免与圣神之间有着亲密的联系。宗徒信经的第10段说，我信罪之赦，这就是说耶稣是降生为人的天主圣子，他不但自己有赦罪的权柄，并且在升天以前更把这个权柄授给了他所创立的圣教会。马窦福音在第18章将引用耶稣对宗徒们说的话，说明教会有赦罪的权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束缚；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耶稣的话说得十分笼统，并没有规定什么罪是不可以赦免的，所以就罪的行为来说，任何的罪都可以获得赦免，没有一种罪是不可以赦免的。所以我们刚才所聆听的那段圣经中所说的必定不得赦免的罪，不能是指罪的行为而言的。那么那必定不得赦免的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犯罪的人的主观态度。怎么说是指犯罪的人的主观态度呢？这我们可以用耶稣所提出的两组对立来证明。耶稣所提出的第一组对立是一切罪过与亵渎圣神的罪过，第二组对立是出言干犯人子与出言干犯圣神。两组对立都强调得罪圣神的特殊性。那特殊性是什么呢？原来就是犯罪的人的固执，所谓的护恶不圈。当时耶稣说亵渎圣神和出言干犯圣神都是在针对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蔑视耶稣，因为他是纳杂勒小地方的人，又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这还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他们亲眼看见了耶稣驱逐魔鬼，依然固执不肯相信他，反而诬赖说他是靠了魔王贝尔泽布的能力驱逐魔鬼，这就是亵渎圣神，说得罪天主圣神的话，所以是在今世来世绝不得赦免的。再说亵渎圣神就是触犯和拒绝圣神，拒绝被圣神引领到赐予救恩的耶稣基督那里。在圣经的另一处上，耶稣曾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召罪人。只有那些承认自己有罪且需要被救赎的人才能获得救恩，而那些自称为义的人，不是他们不需要被救赎，而是他们拒绝了被救赎的邀请，他们彻底拒绝承认自己有罪过。这样一来，他们的生命状态就停留在死亡的行为中，也就是罪恶之中，他们的灵魂上也没有天主的宠爱，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是邪恶的，彻底的拒绝悔罪，彻底的拒绝接受罪过的赦免。为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来说，得赦免和得救恩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领受告解圣事，告解圣事需要人和天主的共同行动。人的行动就是指忏悔的人在圣神引导下的皈依，其中就包括内心的悔改，也就是痛悔。办告解是人在天主前自愿地承认自己的罪过，祈求宽恕的圣事。为一个明明犯了大罪却固执不悔改的人来说，他也肯定不愿去办告解。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你们要向上主高唱新歌，普世大地要向上主咏唱，你们要向上主歌唱，赞美他的圣名，日复一日不断宣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传述他的光荣，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奇能。他稳定了寰宇，不再动荡，以正义公允审判万邦，苍天和大地要欢欣鼓舞，海洋中的一切要踊跃欢腾，原野中的一切都要雀跃，森林中的树木也要舞蹈，因为上主已经驾临，他来审判乾坤，按正义审判普世，以信实对待万民。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